典之路，云柱火柱，恩典之路历历在目，无尽恩典从不改变。欢迎收听无尽恩典。在今天的无尽恩典节目中，柴佩尔博士将要开始一个激动人心的新系列《罗马书》。
如果你侍奉这位公义的神是为了让你变得够好，以便与他相安无事，那么你会认识到，最终神会对你说，你必须完全达到我的标准，否则你的结局就是灭亡。这可能会让你顺服这位神，但你并不爱他。神的公义不仅是为了让你惧怕他，更是为了给你带来盼望。
欢迎来到牧师及圣经教师柴佩尔博士的无尽恩典节目。柴佩尔博士，人们对于福音有太多的困惑，不是吗？不管是神父、牧师，还是平信徒，都在神的恩典信息上自行添加了一些内容。所以，您今天要帮助我们了解什么是真正的福音。
我希望这么说不会让我听起来很骄傲，我只是努力让圣经自己说话。
嗯，
没有哪个圣经书卷能比罗马书更好地做到这一点了。保罗在第一章就把福音说清楚了，他说，义人必因信得生，对吗？
嗯，
因着神赐给我们的信心，使我们完全依靠神的恩典，并且与神和好。我们将要学习这是什么意思。当我们明白他的救恩是一个礼物，是我们唯独凭着信心才能获得的，这将使我们与他更加亲近。
让我们来听听这个新系列的第一篇信息，经文是罗马书一章16-17节。保罗写道，我不以福音为耻，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，要救一切相信的，先是犹太人，后是希腊人，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。这义是本于信，以至于信，如经上所记，义人必因信得生。
在我们开始的时候，我想要问你们一个问题：大学之旅会让你恨恶神吗？这实际上是发生在马丁·路德身上的事情。1505年，他正要回到他的大学，和我们现在的学生一样，但他所在的年代是坐马车去的。在途中，他遇到了一场猛烈的暴风雨。当闪电在他头顶轰鸣的时候，他惊恐地喊道，圣安妮，你若救了我，我就去当修道士。我们明白他为什么这么说。我们明白，当我们对事物惧怕到一个地步，就会与神做交易了。我们会说，神啊，你要是让校长不要找我麻烦，我这周就去教会。神啊，你要是治好我妻子的癌症，我发誓再也不喝酒。神啊，你要是能够让我摆脱这份合同，我就把节省下来的钱献给教会。我们都知道，因为害怕而起誓是怎么一回事，但我们也知道，不假思索地回应一个使你恐惧的神，会有什么后果？路德起完誓啊，他就后悔了，因为他原本想要成为一名著名的律师，但现在他不得不做一个穷修士。他不会违背他的誓言，因为他非常害怕神会报复他。路德在修道院的时候仍然心存这样的恐惧，他写道，那种恐惧如此的巨大，像地狱一般，没有任何语言可以充分地表达出来。在那个处境当中，神显得非常愤怒，我无法逃避他，也得不到安慰，只有无尽的责难，我里面只剩下赤裸裸的求生欲和可怕的呻吟， 同时夹杂着巨大的痛苦、恐惧和无尽的战斗。路德倾尽全力来安抚这一位让他如此惧怕的神。他在修道院里刻苦修炼，甚至用鞭子抽打自己，希望这样能够讨这位神喜悦。他会进食好几个星期，会在严寒当中守夜数日，为了安抚这位神，让神高兴，他会虐待自己的身体，这甚至影响了他余生的健康。但是就算他如此虐待自己的身体，他还是觉得不够。他每天都会在忏悔室里忏悔自己的罪，有时会长达6个小时。他承认自己的过犯，希望能够与神和解。他忏悔的太久了，连听他忏悔的神父都请他不要再忏悔了，因为路德长时间的忏悔啊，让他心力交瘁。后来路德写道，我严格遵守我的清规戒律，我有信心说，如果只有一个修道士能够靠着他的修行上天堂，那个人一定是我。但这并没有什么帮助，如果你侍奉这位公义的神是为了让你变得够好，以便与他相安无事，那么你会认识到，最终神会对你说，你必须做得足够好，否则你将要受咒诅，你必须完全达到我的标准，否则你的结局就是灭亡。你只有两条路，达到我的标准，或者面对我的愤怒。这可能会让你顺服这位神，但是你并不爱他。路德继续写道，我讨厌神的公义这句话，因为这句话让我明白，有一位公义的神，他会刑罚不公义的罪人。但路德又说，虽然作为一个修道士，我的生活无可挑剔，但我觉得我在神面前是个罪人，我不爱这位神，我恨他。如果你只知道神是公义的，他也定了公义的标准，而你必须要达到这个标准，你可能会倾尽全力去尝试，但最终你会恨恶这位神。福音是什么呢？如果福音真的是好消息，那么这段经文当中所传达的福音，就是触动路德乃至历世历代基督徒的福音是什么呢？那就是神的公义不仅是为了让你惧怕他，更是为了给你带来盼望。归根结底，人们需要明白，神不仅仅向我们启示了他的公义，也是为我们启示了他的公义。神在公义中为我们行事，最终是我们决定这个好消息，这个福音是什么，他为人提供了什么，他向人启示了什么，他到底包含了什么应许。要明白福音提供了什么，就必须理解他的背景。因为使徒保罗说，这个揭示神公义的好消息，最终是为了把你从神的愤怒中拯救出来。如果只读16、17节关于义人因信得生的经文，会让人觉得很舒心。但是别忘了后面还有18节，因为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。有人会说，哦，你可以大谈特谈这个好消息，但神难道不是公义的吗？难道他不会把他的愤怒倾倒在所有抵挡他的人身上，倾倒所有不按照他的标准生活的人身上吗？答案是肯定的。那这怎么可能会是好消息呢？因为那是救赎的福音，赐给所有相信神会倾倒愤怒的人。但神为我们开了一条出路，把我们从什么中拯救出来呢？神的愤怒表现在哪里呢？神的愤怒现在就有一定的后果，在将来也有。 第一章剩下的部分更详尽地描述了现在的后果。使徒保罗在22节谈到了那些不转向神的人，他说他们自称为聪明，反成了愚拙，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，仿佛必朽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。神愤怒的表现方式之一，就是揭示出那些生活中没有神的人有多愚昧，因为他们信靠受造物而不信靠创造主。结果是他们相信他们所拜的偶像会让他们得到好结局。偶像不仅仅是那些飞禽走兽，也可以是看起来像我们一样的，像我们一样的形象，以至于我们以为凭着我们的力量、智慧、能力，我们就能在这个世界上得到好结局，一切都会很好。只要给我足够的空间、足够的力量、足够的金钱，我就会过得很好。但是神说，这就是我们的愚昧，最终会让我们承受他的愤怒，因为这些东西会奴役我们，而且是我们强加在自己身上的枷锁。第24节，所以神任凭他们，就是任凭那些追求自己智慧的人，乘着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，以致彼此玷污自己的身体。他们将神的真实变为虚谎，去敬拜侍奉受造之物，不敬奉那造物的主。主乃是可称颂的，直到永远。我们看过一些照片，在马来西亚，有一群人会虐待自己的身体，他们会拖着重物在街上走，讨好他们的大象神。我们认为那是被迷信奴役了，那是奴役。但你必须认识到，我们受奴役的表现也可以是，如果我能够得到这个人，或赚这么多的钱，或拥有够大的房子，或有够多的东西满足我，我在今生和永恒里就都圆满了。归根结底，保罗说的是，你这样就成了自己欲望的奴隶。当你去追随那些你认为会使你满足的东西时，你其实是在背道而驰。我想到我说过的一位商人，他曾经热切地追求两件事，金钱和运动。他的想法是，我要成为一个非常成功的商人，而且还要打得一手好高尔夫。但是他却失去了他的家庭，他没有意识到他被金钱和运动所奴役，而失去了对他来说最珍贵的一切。他甚至没有意识到这一切正在发生，他被他自己的能力所奴役，因为他信靠的就是自己的能力。而神最终又让我们认识到，他现在就会倾倒他的愤怒在我们身上，也就是他会任凭我们。任凭我们这个短语出现了三次，我认为这是圣经当中最难理解的地方之一。第24节，所以神任凭他们乘着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。第26节，因此神任凭他们放纵可羞耻的情欲。还有第28节，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，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。人在今生背离神会受到的最大惩罚是什么呢？那就是神所说的，你既然执迷不悟，我就任凭你。你以为这样就能够幸福吗？你以为这样就能满足吗？你认为那是真正的幸福、满足、快乐和成就？那你就去追吧。当我们走到自己的尽头时，我们才认识到，我需要自己以外的力量到底是什么意思。我们会说这话，不仅仅是因为在今生 我将经历犯罪的后果，也是因为神告诉我们，他因着公义，把我们从将来的愤怒中拯救出来。这也是罗马书所说的。我们往后翻到2:5，那里说，你竟认着你刚硬不悔改的心，为自己积蓄愤怒，以致神震怒，显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。这是神的公义审判，不是恼羞成怒，也不是小题大做。神将会做什么呢？2:6说，他必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。我们最好的义行与神的圣洁公义相比，不过是污秽的衣服。如果耶稣在路加福音17章说，我们做了一切该做的事，仍然不过是不配的仆人，因为我们的公义远远比不上神的公义，那你就会认识到，即使是我们最好的行为，也是在为我们积蓄末世时神的愤怒，因为那个时候神会用一个天平来衡量我们。当神衡量我们的时候，他不会说，让我看看你的好行为是不是多过你的坏行为，因为如果连我们最好的义行也是污秽的破布，那实际上是对我们不利的。但神说，这是一个有道德秩序的宇宙，我最终会审判全地。神将会根据我们的行为审判我们，无论是善是恶，他最终都会审判。而福音中神的公义应许我们，将来会有愤怒临到，但也有救赎，我们可以从愤怒中得拯救，而且不仅仅是拯救我们脱离神的愤怒，也是脱离羞耻。第16节很多人都很熟悉，保罗写到了，我不以福音为耻，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，要救一切相信的人。人为什么会以福音为耻呢？对于信主有一段时日的人来说，这并不是什么秘密。在我们的文化当中，谈论福音，谈论好消息，为基督而活，这些东西会让我们显得很傻。你不参加派对，你不嗑药，也不抽大麻，又不和某些人来往，不去某些地方，天哪，你们基督徒的神只会剥夺人的快乐。因为世人对神有这样的看法，认为神极其严苛，只会剥夺我们的快乐，所以他们会觉得我们应该要以追随这位神为耻。有时候我们会想，我们相信的神可不是这样的，但我们却忘记了我们应该感受到的羞耻。我们有时会在脑海中想象，如果我能见到耶稣，那将会是一幅什么场景呢？如果我能在山上听他讲登山宝训，那就太好了，你难道会不喜欢吗？想象一下，耶稣在那个能够俯瞰整座城的山坡上，在那么美的环境当中说，你们看，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，也不积蓄在仓里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它。再看山谷里的百合花和田野里的花朵，为什么？因为即使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，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些花呢。想想这是一幅多么美好温馨的场景啊。但是你听到了耶稣讲的道了吗？他说啊，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，不可杀人。只是我告诉你们，凡骂弟兄是傻瓜的，难免地狱的火。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，不可奸淫。只是我告诉你，凡心里动淫念的，这人心里就已经犯奸淫了。如果你听了耶稣在福音当中所讲的神的公义，你就会苦着脸走开，然后心里想，啊，谁能够活出这个境界呢？在神的公义面前，谁能站立得住呢？ 我感到很羞耻。难道就没有摆脱这种羞耻的办法吗？我们不仅仅是因为神如此严苛而感到羞耻，也是为他的愚蠢感到羞耻。这就是世人看待我们的方式。我们看到有些国家的人所拜的偶像和他们为自己的神所做的事，认为这很奇怪。但我们忘记，在我们的文化中，就连使徒保罗说我是基督耶稣的仆人，都是一件十分奇怪的事。且慢，耶稣不是那个被人钉在十字架上被人抛弃的拉比吗？你却说你是基督耶稣的仆人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你在教会经常听到这样的话，我们没有意识到这话在世人听起来很奇怪，甚至很愚蠢。基督徒说，我相信耶稣是由童女所生，他没有被人类的罪所玷污，他在地上活出了完全的生活，因此为你我的罪献上了完美的祭。但是尽管他是无罪的，他却背负了我们应受的刑罚。他不仅担负了世人的罪，而且神为了表明基督已将罪的枷锁打碎，还使他从死里复活，又让他坐在荣耀的右边，直到现在他还代表着他的百姓治理和统管全地。世人听到这段话，他们会说，你疯了吗？你听过人们这样说吗？如果你说，这是我的信仰，这是我永恒生命的根基，我相信他，你也应该相信他，这话听起来就太傻了。人为什么要相信那些会让我们感到如此羞耻的事情呢？我不以耶稣基督的福音为耻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这是神救恩的大能。不管是因为神的严苛，还是这件事很愚蠢而感到羞耻，是什么弥补了这种羞耻感呢？那就是救恩。我在神里面有永恒的平安。我在圣路易斯住了30年，我喜欢慢跑，所以我跑过很多大街小巷。在30年的时间里，我结识了很多其他也在这些大街小巷里慢跑的人。其中一位是医生，随着我们慢慢的熟起来，他开始告诉我神是如何把他从他自己里面拯救出来的。作为医生，他的生活除了工作就是派对，他还可以随意给自己开处方药，他想要什么药都可以得到。他随心所欲的生活，参加一个接一个的派对，他有足够的钱这么做。但是他被毒品、派对和自私所奴役，结果他失去了妻子、家庭和他所珍视的一切。有一天他对我说，如果耶稣没有拯救我，我今天已经死了。义人因信得生，这句经文对他来说不是什么陈词滥调，而是他所面对的现实。他说，如果主没有救我，我已经死了。我问他，正如大家在此刻都会问的一样，是什么影响了你？是什么改变了你呢？他脸红了，有点不想告诉我，因为很尴尬，他觉得很羞耻。但是他还是说了，我有一个商业伙伴邀请我参加了一个圣诞节礼拜。那天牧师讲了一个俗气的小故事，他说，一个男人正在和他的同事谈话，他的女儿一直拉扯他的袖子说，爸爸，爸爸。他对女儿说，不要打扰我。女儿不放弃，继续叫，爸爸，爸爸。那人不理女儿，继续和同事说话。最后他问女儿，什么事啊？女儿就说，爸爸，我非常爱你。这个医生朋友说，当牧师讲完那个俗气的小故事时，他张开双臂，从他坐的地方看， 十字架的轮廓就在他的双臂中。他突然意识到耶稣在对他说，我非常爱你。尽管他如此自私罪恶，又被毒品奴役，但是耶稣还是对他说，我非常爱你。
这里是柴培尔博士的无尽恩典节目，今天我们学习的是神无条件的爱和完全的恩典。我们刚刚开始罗马书的新系列，这卷书概述了神借着我们对耶稣基督的信心赐给我们的礼物，这是福音的核心，不仅支撑着历世历代的信徒，也是我们今天的盼望。柴培尔博士，您在今天的信息中分享那位医生的见证非常精彩，他说，如果神没有拯救我，我已经死了。柴培尔博士，你有过这种如果神没有拯救我的时刻吗？
你知道谈这种事情是不太容易的，如果神没有拯救我，我会在哪里呢？在我的生活中，我认识到我有一个很好的视角来看这件事，虽然有时很不容易谈及。我可能会用我分裂的原生家庭来说明。我们家有几个兄弟姐妹，是在我父母的婚姻关系比较稳定的时候长大的，他们现在已经成年了。那些在我父母较好的时光里长大的孩子，他们性格很稳定，婚姻家庭关系也是稳定的，也有稳定的收入。但是当我看到我的弟弟妹妹，他们在我父母的关系开始出现问题时长大，他们成长的大部分时间里，我父母的婚姻频频出现问题，父母彼此之间也有矛盾。这几个兄弟姐妹在生活中一直都有各样的问题，例如不稳定的关系、成瘾、不道德的生活，以及多次入狱。但我必须得说，我有同样的基因、同样的倾向、同样的可能、同样的趋势。我认识到，若没有神的恩典，我很有可能会过着怎样的生活。我远离了一些事情，因为我很清楚这些事情会让人上瘾。如果基因对人有一定影响的话，我身上就有这些基因。我得承认，我也有可能跌倒并保持警惕，但最重要的是，我必须对神的恩典心存感激。
没错，
神是我的天父，基督是我的长兄，圣灵是我的力量。明白这些真理后，我认识到我必须把信心放在神的身上，说，神啊，感谢你让我拥有新的情感、新的欲望以及不同的人生方向，求你让我靠着你的恩典继续为你做见证，不仅是对别人，也是对我自己的家人做见证。我爱他们，但我相信你也爱他们。当我们通过你的良善看自己时，你就教导我们认识到，我们离不开从你而来的恩典。
柴培尔博士，这是一个非常私人的问题，感谢您如此坦诚地分享你心里柔软的地方。听众朋友，这就是本期的无尽恩典节目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是陶乐师，我们下期节目再会。
祝恩典何等美好，比海深也比山高。